大家看到幻灯片上的这个图画，不知道有什么感想？觉得神的创造是何等的美丽，这只鹰是多么的美丽，而且充满了力量，令我想起有一首诗歌，是什么诗歌呢？他说，大家可不可以一起唱？展翅上腾。我自己呢唱歌不行，所以我就不唱了。所以呢，那首诗歌真的很美，提醒我们，我们真的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面，为的是荣耀人，荣耀神。我想和大家讲一个和鹰的故事。有两只鹰，一只鹰飞得很快，一只鹰飞得很慢。可能飞得很快的呢，还像这只鹰这么的美丽，充满了力量。所以呢，那只飞得慢的鹰就心里面开始妒忌了。然后呢，他就飞的时候看到，下面有一个猎人，他说，猎人啊，猎人，你可不可以帮帮我，帮我把那个飞得快的那个鹰射下来好不好？然后呢，这个猎人就说了，可以，不过我需要你一条羽毛，因为我射箭呢，我需要羽毛才会射得好。于是呢，这个猎人真的用了他第一条羽毛就射了。哎呀，那个鹰飞得太快了，射不中。然后说，你给我另外一条羽毛。哎呀，还是飞得很快，又射不中。第三条，第四条，结果呢，这个慢的鹰身上的羽毛都没有了，还没有射到那个快的鹰。而这个时候呢，他已经飞不起来了。哎，然后这个猎人说，哎，随手就把它拿回去，就当晚餐了。所以当我们心里面存着嫉妒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一开始首先伤害的就是自己，当然有些人因此也伤害了别人，可是最受伤害的，最受亏损的首先就是自己。一会儿我们会多思想一下，这个嫉妒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对我们有这么大的伤害，我们怎么样可以预防我们心里面生的嫉妒被这个毒不断地去毒害我们，使我们不可以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当中。今天我们会继续从马太福音，我们会继续学习从耶稣受难系列的讲道，已经到了第四讲。那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被定罪，被定了死罪。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7章11节到26节。而讲到的这个大纲和讲义呢，也都在你的这个周报的当中，所以呢，可以随时写一些笔记。我们会学到两个预防去定罪耶稣的这样的一种的罪，以知道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如鹰展翅上腾，飞翔在神的国度里。首先，我们要摒弃嫉妒，让我们一起来读荧光幕上画了线的，无论是红色的字或者黑色的字，这就是这27章11到18节先看这第一段的重点。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1、2、3。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被祭司长的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每逢这节期，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这里我们先来思想一下，为什么巡抚会问耶稣是不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就说是，但是之后呢，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呢，他什么都不回答呢？为什么会有这么样的一个对比呢？根据我一些查考，是因为耶稣基督呢，他的确是犹太人的王，不过不是他们所想的在地上立即建立王国，把犹太人从罗马人的残酷的统治当中拯救出来，在地上做的那个王，这个还等到将来。但最终他是一切信靠耶稣基督，为所有的世人 死而复活的，他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可是耶稣就这样，因为他的确是犹太人的王，所以他就说是了。然后呢，为什么当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都不回答呢？因为看其他的福音书呢，已经描述了在这个之前呢，比拉多这个巡抚已经审问过他一次，然后呢，他怕自己在这件事情上会把无罪的人啊判为有罪，使自己呢得在神的震怒之下，所以他就把他交给了希律王。希律王呢也不想惹这个耶稣，然后又把他再送回来。可是那个时候已经说我看不到他有任何的罪，所以就算这些祭司长和长老们再控告，不需要再回答，因为这个巡抚已经定了他是没有罪了，我不需要再回答你们这些没有这种法律权柄的人的这些的无理的指控，而且很多都是非常的在污蔑着耶稣基督，那些找的证人呢也都是假证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呢一开始他当祭司长和长老控告他的时候他不回答，可是他的确是犹太人的王，所以他说是。那为什么比拉多会让祭司长和长老还有其他的这些群众要去选择释放巴拉巴或者是耶稣呢？当然之前的经文说为了讨这些犹太人的这种的喜悦呢，他就愿意去释放一个囚犯啊，好像代表罗马政府对他们一个犹太人特别的一个恩典。但是释放巴拉巴或者耶稣呢，其实也有其他的原因。这里呢，巡抚一早就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所以呢，他心里面其实知道耶稣无罪，他不应该去判耶稣基督任何的罪，当然不应该去定他死罪。所以呢，他在想，我要找一个他叛逆这个罗马政府叛乱并且杀了人的这个囚犯叫巴拉巴，这么一个坏的人和耶稣基督一个毫无罪的一个人比较，让你们选择，你们总不会选择这个巴拉巴吧？所以他其实应该一开始有意图，就是想放耶稣，可是想不到这些无论是祭司长长老或者这些犹太人的群众，一会儿我们会看他们被挑唆之后呢，他们竟然选择了巴拉巴而不是耶稣基督，而最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心里面嫉妒耶稣基督。因为这些宗教的领袖看到耶稣基督他有着神的真理，有着权柄的宣讲神的真理，他有着来自神的能力施展各样的神迹，又帮很多人治病赶鬼，所以呢他们就发现越来越多的人跟随耶稣基督，威胁到他们的宗教的地位，所以呢他们就怕将来他们连继续做宗教的领袖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就想去害死耶稣。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嫉妒是一个多么有着一个摧毁能力的，可以使明明看得见的人好像瞎了眼一样，分辨不到对与错。请回到之前那个幻灯片。好，这个遥控器好像今天有点问题啊。好，在箴言27:4那里就告诉我们听了，愤怒为残忍，愤怒的人会有着一种的暴力的倾向，很多时候甚至会除了骂人之外可能会打人的。怒气为狂澜，好像那很大的一个波浪，充满了能力，摧毁能力极强。可是呢你有发过怒，我也有发过怒，通常发完怒之后发泄了之后呢，很快也就平息了这个怒气。可是妒忌这个东西呢，唯有嫉妒谁能敌得住呢？因为在箴言14:30说，嫉妒是谷中的朽烂。这个嫉妒一开始了之后呢，就这个人的嫉妒就越来越深，好像中了毒之后继续扩散， 又嫉妒一次，这个毒又再深的去再一次的吸收在身体里面，结果一直深入到骨子里面去，这个人就完全被嫉妒的毒害了。再清楚了解一下嫉妒，这个是它究竟是什么意思，表达出来会怎么样呢？我请影艺部的同工帮我转到下一张幻灯片。这里有一个描述祸害嫉妒别人反而祸害自己的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那我读出来，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们不一定看得很清楚，字也不是很大啊。这里说宋朝的大夫，这个叫做蒋院，持有重权，但心胸狭窄，嫉贤妒能。他生了十个儿子，一个驼背，一个肢体萎缩，一个双脚残废，一个疯癫，一个痴呆，一个耳聋，一个盲人，一个哑巴，一个腿瘸，一个死在牢里。为什么我要读呢？因为这十个人的这个病状我还都很难记得住每一个。不过这里我想强调一点，不是任何人生下来如果身体有残疾啊，或者我们的后裔如果生下来身体有残疾，是代表是他的父母或者自己啊有了罪被神审判，而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已经受罪影响的这个世界当中，这种环境也因为人的罪所以影响到环境，也会影响到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身边的甚至我们的子女。所以呢，但在这里呢，的确是因为这个官呢叫做蒋院，他是一个有着一个很大的问题，而好像就影响到了他的这个孩子，十个儿子。然后有一个名士，这个叫公子高，就问蒋院，你做了什么，为何祸至于此？蒋院就说了，我平生没有其他过恶，只是喜欢嫉妒别人，谁胜过我我就记恨他，看见别人有才能和声誉就好像是自己的仇人，听到别人行善我就怀疑他的用心，见别人有所得我就感觉自己失去了什么，见别人有所失我就暗暗高兴，好像自己有所得一样。公子高听后禁不住叹道，哎，你这种存心，恶报又岂止这些啊，会招致灭门之灾的，除非你痛改前非，多行善事。公子高的告诫让蒋院认识到那自己的错误，他痛改前非，行善百姓，过了几年九个儿子都痊愈了。恶意嫉妒别人实际上是一种愚痴之举，莎士比亚说过，嫉妒是一个绿眼的妖魔，魔鬼附身只能是害了自己。所以我发现这个故事呢，就把这个嫉妒的那种怎么样的表达出来的非常透彻的表达了出来，帮助我们也明白嫉妒为什么会有着这么大的一个毒害，让我们也要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要痛改前非。如果我们心里面对任何的无论是同事或者是同工或者任何的甚至以前的同学会一聚会，有些人就突然名成利就了，个个都觉得很尊重他，可是我怎么好事仍然稀稀无名，那我好像也这个脸就觉得非常的没有脸，所以呢有时候就开始嫉妒了。可能一开始是羡慕，在教会的同工也是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尤其是同一个团队当中侍奉做的同一个项目，可是你发现有一些呢同工呢就特别做事呢就特别出色，而自己也在当中也做，虽然觉得也尽了力了，可是出来的果效就是差很多，所以心里面就会一开始好羡慕啊，这个人的恩赐真大，我也希望有他这样的恩赐，可是呢当自己在一边羡慕的时候还没有的时候呢就开始嫉妒了，真的希望啊，他做得好的时候呢他就心里面很难受，而他做得不好的时候呢你就心里面很高兴还要鼓掌，那刚刚应该是相反的，就是因为嫉妒的毒害。下一章，所以呢箴言的十四章三十节的前半部刚才我没有读，我们要心中安静，这是肉体的生命。 这个就是治疗嫉妒的，可以引致我们骨中朽烂的这个毒的良药。心中安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心中是靠着神有一种的满足。这个呢，刚刚和我上一讲要摒弃贪财是相通的，因为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说，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力，而如果不是敬虔加知足呢，这个人就会贪财，这个人也会嫉妒，因为心里面呢就会不满足。因为一个真正敬虔的人，他呢，他凡事每一天他都要去顺服在神的全能、神的智慧，而不是人的小聪明之下。然后呢，他也凡事以神为乐，心里面是因为神得到完全的满足，他就不会觉得那个人有，为什么我没有，神不公平。他反而会觉得啊，神不让我有这个恩赐，一定有神的美意。可是神也给我了这些恩赐，我就忠心的去用，为了荣耀神而去用，神必然会纪念我。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呢，心里面是非常的满足，于是就有了一种心中的平静。这个平静就使他好像建了一个最好的一个防卫嫉妒的一堵城墙，使嫉妒不可以进入他的心里面。下一章我想讲一个见证，就是讲一个曾经被神重用的一个牧师，也是一个属灵书籍的作家，他叫 F.B. Meyer。 曾经在19世纪的时候呢，他是被神重用在英国的一个很被神重用的传道人。他呢说，神呢把永恒摆在我们的心里面，而人呢是有着一种无限的空间在他的心里面呢，那个呢是不可以用任何的短暂的或者是情欲在今生的这些东西填满的。只有一个人敬虔加上知足，他填满自己的心，用神给他的一个以神为乐的这个心呢，这样的人他才可以得到一个真正的满足。虽然是这样，他坦诚说，在同时期呢，有另外两个很大的布道家和传道人，更受当时的伦敦的这些信徒们的可以说欢迎。而呢，他所牧养的教会呢，右边是另外一个为比他更受神重用的传道人，而另外一边呢，就是另外一个的被神重用的一个传道人。那两个传道人叫什么名字呢？一个就是 Charles Spurgeon 斯布珍，另外一个呢就叫 Campbell Morgan。 然后呢他说，我有时候也好像有一点羡慕，不过心里面好像有点嫉妒，因为我的教会的人都被他抢走了，感觉上他们都去了他的教会聚会了，那我这里好像人数就相对来讲少了，好像亏损了。但他说，当我一有这个心的时候呢，我立即就为这两个传道人祝福的祷告，然后神就把我这样的一个嫉妒的心就拿走了。他也在一次讲道当中，他向会众说，你知道吗，我当然可以作为教会的这个教会的在主耶稣基督大牧者下面小牧人所托给我的这些群羊为你们祝福祷告，但我发现如果我光光单单为你们而祝福，求神使这里座无虚席，求神给这个教会有一个大的属灵的福星呢，我所可以得到的祝福不及我去祝福我身边的我们教会两旁的那两个大的被神所重用的忠心的良善的仆人呢，那他们的福杯满溢的时候，我这个小的桶呢也必然会装满了。所以当一个人有着一个不是嫉妒人的被神重用和他的恩赐比自己大，反而去祝福这样的我们的同工呢，这样的人反而可以得到神更大的祝福。一切都是来自神，没有谁可以去自夸，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下一章，当我们可以摒弃了嫉妒之后，我们才可以维护公义。这个在马太福音27章19 到第二十六节，我们会看到比拉多他心里面有一些东西看为比神眼里面的公义更重要，所以他就行了不义的事情，最后把耶稣定了死罪。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并且一起来读画了线的这些重点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一二三。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说，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这里我们就看到耶稣是怎么样被钉十字架的，是因为比拉多在群众的压力之下，他明明知道他的妻子在梦当中，可能神给他一个梦，我不知道，圣经没有描述是什么样的梦，他说你千万不要管耶稣他这个义人这件事情，管了之后当然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后果，结果呢会在神眼里面犯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罪。他呢因为祭司长和长老的挑唆众人，这些众人呢就都好像瞎了眼，看不到谁是义人谁是罪人，谁应该去接受法律的制裁，就反而要去释放巴拉巴。而并且呢，如果他继续和他们说下去呢，还反要生乱子，就可能突然就暴动起来，可能还会威胁到他自己的生命的安危。另外一方面，因为呢这个耶稣已经承认了他是犹太人的王，而根据旧约的确他会做王的，做犹太人的王，所以呢如果他释放耶稣基督，会让凯撒这个王，罗马的王会说，咦，你竟然释放另外一个王，要威胁到我的政权，我要免除了你的官职，这是很大的可能，甚至会有性命的这个危险。所以在这种群众的压力，还有他自己的官位要保住，甚至有生命的这种的危险的时候呢，他自然就自保了，就藐视了公义。当我们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来默想一下下一章，为什么比拉多不按照事实真相维护公义，反而把耶稣的生死交在祭司长和长老所挑唆的众人手里呢？刚才我已经分享了，但如果我是比拉多，我们把自己设身处地摆在比拉多那个情况当中，我又如何可以在有可能牺牲个人的利益甚至生命的情况之下仍然能维护公义呢？首先你觉得你会维护公义的，你会举举手。我们应该是愿意的，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有谁可以有绝对的把握，我们在那个情况之下不会因为顾及自己的在工作吧，啊，顾及到自己的生命安危，甚至影响到自己的家庭的情况之下不会软弱呢？使徒彼得不是也夸口吗？他们个个都要跌倒，我都不会跌倒。所以我知道我们心里面愿意是因为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心中，我们愿意要维护公义，这是好的，但可不可以行得出呢？实在要靠神的恩典，常常的进前，这样的一个人到时候在被逼迫的时候完全被圣灵充满，圣灵才可以帮我们胜过这样的一个逼迫， 带来的一个大的试炼，像昔日的斯提法那样，最后被石头扔死。可是他看到了神的荣光，他并且神我深信也减轻了，甚至把他的肉体的痛苦拿去，然后他就与神同在了。所以呢，我们如何靠着神的话语，因为我们近前靠着圣灵把神的话语以下的话语活出来，我们才可以维护公义。无论是当时耶稣被定死罪，或者这个世界上有些无辜的人被这个社会的有权有力的有财的这些恶霸欺负，无理的去剥削，甚至耶稣基督的门徒被人逼迫的时候无理的对待，我们又可不可以站出来去维护公义？我听说现在在中国大陆都没有人敢维护公义了，在这个公共汽车上听说有人好像被偷东西或者甚至被打，然后呢也没有人理，结果那个人就死了，没有个人敢出去维护公义。见到有人摔在地上，当然怀疑这个人是不是假的想骗我的钱，这个也是一个可以理解的一个原因，我们不去帮一些好像是真的有困难的人。但是有些人的确是有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会不会像那个好的撒玛利亚人把自己要做的事情放下，甚至很不方便而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个好的撒玛利亚人呢？我经常也想这件事情，有时候我在教会的路上我也想，所以我现在提早了，如果真的有人突然有急事有着性命的安危，而其他没有任何的旁观者愿意去帮助，而我去帮助会影响到我迟到来和大家一起敬拜神甚至讲道，那我会怎么做呢？这个不太容易，但如果有心生怜悯的话，我相信神给我智慧有爱心，我立即去帮这个人，立即打个电话给我们教会的长老，我可能要迟一点，还是我尽量会过来，不过有人有性命的这个危险，我不需要在这里。我相信神也会给我们教会的长老，真的有这样的一件事将来发生呢，请大家要理解，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做。因为神这里说在弥迦书六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弥迦书六章八节，然后呢箴言十章九节，诗篇的三十七章二十五节，都是神的这个美好的给我们的诫命，一定要行，而有当中有美好的应许和祝福。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一二三。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稳，走弯曲道的，必致败怒。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一人背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蒙福。你看神的心意，我们所行的究竟要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仍然策划很多的节目，还是我们看到自己身边的，从自己的家人开始，到社区当中的，到教会的，到小组的，有需要的人，被人施行不义的人，我们去行公义，那些很可怜的人，我们真的有神的爱心去怜悯他们，我们并且存谦卑的心，每天与神同行，也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行公义好怜悯，而且不断地行在正直路上，神保守我们步步的安稳，纵使有时候会受逼迫，可是我们心里面是安静的，是安稳的，神也让我们有盼望，在这种的患难逼迫当中，甚至都是充满喜乐，又是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而将来必然神会这样的赏赐一个，纪念一个这么忠心良善的一个，要尊主为大，行在神的公义怜悯当中的一个人。而走弯曲道的呢，箴言十章九节告诉我们听，必致败怒。我们人有时候太聪明了， 我们要达到一个目标，很多时候很用一些人都看不到的一些方法去成就，然后成就了之后好像是成就了，可是心里面却没有按照神的正直的方法去做，成就了也不讨神的喜悦，可能是所讨的是人的喜悦。我们一定要小心，就算我们要荣耀神，可是有时候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也是忘了依靠神的真理原则去行正直的路，按正直的方法去行神的道，在教会侍奉呢，这样的一个侍奉就算有一些人鼓掌的果效，也不讨神喜悦，这个我们要记住。下一章我想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见证，也差不多是同时期的，也是19世纪的，另外一个是在美国的，可以说美国人当中的一个英雄。他呢本身是一个报社的一个新闻工作者，是一个编辑，也负责报纸的发行，同时他又是学校的老师。然后呢他也在一个长老会当中去做传道的工作，可能是放下了那个之后呢，他去传道了，宣讲神的话语。但他之后呢发现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之后呢，使他说我愿意，我能够，甚至死在我现在持守的岗位上，也不会放弃他。下一章究竟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他见证到有一个当时的黑人成为了奴隶，被他的主人，可能他做了一些达不到主人标准的这个事情，要求的事情，就要用私刑鞭打，绑在树上，然后还用火就活活的烧死了。他看到这一幕之后，他心里面是多么的忧伤，这些也是人，也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和我们同等的人，却被人好像动物这样的去屠宰。所以他就说，我要放下我在教会的传道的工作，圣经有很多的真理，可是很多人在教会的四堵墙之外，他们都不知道真理和公义何在，所以他要透过报纸，他把他的神给他的感动写出来，然后去印刷，然后去发行出来，结果呢使他成为当时的这些黑奴的主人的公敌，不断的要去攻击他，把他的这个报社呢去摧毁，把他的印刷的这些机器也都完全的毁灭。下一章，但是他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我要坚守我的岗位，我甚至可以死都不怕，我都要持守着。他说，因为我所敬畏的是神，我怕神，敬畏神比怕人更多，所以他说就算我死，我也要坚守着这个岗位。结果四天他说了这样的话之后，应该也发行在报纸上，又有另外一次的去攻击他的报社，用火烧还有枪，这些人他就在当中被杀害了，为了维护公义却被伤害。可是当他死的时候，在他的身边有一个年轻人看到了他的愿意为公义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呢，受很大的触动。你们知道是谁吗？猜猜。下一张幻灯片，就是美国第16任的总统林肯。当时他还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可能20多30岁的一个年轻人，他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他看到了，而且他当时已经开始在政府当中去工作，于是这个可能也就是使他最终坚定的要争取这些，要解放这些黑奴的一个其中一个原因，而他就真正的立了法，废除了这个奴隶的制度，所以美国的黑奴才现在可以和我们平等的去生活，不被虐待。如果不是黑奴，如果是 黄种人，你就会心里面就会更加的有这种的同理心，知道这样的一件事情是对一代一代一代的人是多么大的祝福。他被誉为是美国最好的一个总统。我当然他也在施政的时候，在第二次在做总统的那四年当中，一开始就被人也谋杀了，因为可能要伸张公义，也树立了一些公敌。可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死是值得的，死有轻于鸿毛，重于泰山。为了神的公义，靠着神的能力，就算我们死，我们也是短暂的，我们也必然复活。将来我们在天上的那种的荣耀，使神得到荣耀的，我们这样的公义的行为，这才是每一个基督徒，包括我自己，我们要一起同心，彼此守望，就是要行出公义，好怜悯，不是在做太多的事情，而不可以伸张神的公义和怜悯。下一章，所以我们今天从神的话语当中学习到，我们要预防定罪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罪，或者身边的基督徒的罪，或者不去为那些无辜的人去伸张正义的这样的罪，我们就必须要摒弃嫉妒，仍然要敬虔加上知足，为我们所嫉妒的人去祷告。下一章，我们要维护公义，我们必须透过每一天在圣灵里面，神的灵充满我们，透过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下一章神的话语很清晰的，他所看重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这样的生命才可以维护神的公义，也让这个世界还有很多比我们人生的所遇到的困难不知道大了多少倍的这些困苦贫穷的人，把神的爱，神的福音用我们的生命流露出来。希望我们来这里敬拜是领受神的话语，我们离开教会的时候，我们就要走出去，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彼此互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亲爱慈悲的天父，你的话语透过我们熟悉的经文，却又有新的功课，或者我们忘记的功课要去学，要去行出来。求你赦免我们心里面有的那种对同工、对同事，甚至对以前的同学的那种由羡慕变成嫉妒的这种罪。求你洁净我们的心，使我们不要跌进嫉妒这样的一个毒害当中。主，你帮助我们更加知道你何等的爱我们，连你的独生子最宝贵的生命都为我们而舍，宝血为我们而流，为的是我们可以向我们的肉体里面的各样的情欲而死，要每一天向耶稣基督和你的义而活。主，让我们真正的深信你的全能，你的智慧高于一切，我们只有顺服，我们不可以再靠自己。让我们更加不要以世界这样的东西为乐，而是真正的越来越掌握到完全以神为乐的属灵的秘诀，就是每一天跪在神的面前倾心祷告，祈求求神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生命，让神的话语充满我们的心，让圣灵充满我们的心，我们凡事顺着而行。主，你帮助我们真的可以维护公义，行公义，好怜悯，让我们有谦卑的心与你同行，荣耀你。这个世界 太需要我们基督徒可以这样的去行出神的公义和怜悯了。主，你用我们每一个，好像昔日的使徒们和他们所带领的门徒们就是这样翻转了世界，你也一样可以用我们翻转现在越来越败坏的腐败的世界。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